来，让我们一同打开到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四条。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四条。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诵读一下第四条。大家都找到了吗 ？OK。让我们一同来开声诵读一下第四条：真信徒陷入大罪的危险。
虽然肉体也仍能受苦，因为我守真信徒在恩典中的大能，但是不为的人，并不是一直被上帝影响并推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因自己的过分，并离开上帝恩典中的大能。
好，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解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我们今天来到了第四条。那简单回顾一下，在上一条我们讲解了上帝对回转之人的保守，那里面我们提到了上帝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应用的时候，不只是在起点上全然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被重生，然后回转归向神，赐给我们信心，而且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在救恩的之路上。那这个保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留在恩典里，我们人是无能的。那我们上一周提到了这个无能的几个原因，对我们三个仇敌，有外在的魔鬼和世界对我们的攻击，以及内在的我们自己内心的罪的残留。因此上帝需要来保守我们，我们才能够继续维持在恩典当中。那接下来沿着这个思路下来，第四条处理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上帝一生保守我们到底，那么我们会不会有可能陷入到严重的罪当中？或者反过来问，如果一个真正的信徒，重生得救的信徒，他陷入到了严重的罪当中，比如说这里面提到的例子，否认主，否认自己的信仰，当众否认自己的信仰，或者陷入到奸淫的罪当中，婚外恋，对吧？跟小三跑了，那他还是不是一个真信徒，对吧？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OK， 那所以我们在第四条我们来一同的思想真信徒与严重的罪或者叫大罪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从标题，这个标题当然是这个后来的编辑给的，起初在多特大会上并没有这些标题，但是从这个标题大概各位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多特信经承认真信徒是有可能会陷入到严重的罪当中的。那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这种当信徒陷入到严重的罪当中的时候，我们信经把这种状况称之为偏离恩典。所以我们先要来看偏离恩典。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这个话题当然永远不停地在出现，不仅是在护理的工作，包括在救恩的起始的阶段，也包括在救恩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在想说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对吧？所以我们会简单的再重新提一下上帝的旨意到底有哪些区分。最后我们要来看面对这种现实，我们作为信徒该如何回应。所以我们首先来从偏离恩典的危险来看。多特信经上来非常的诚实，提到了信徒会 偏离上帝恩典的引导。他说虽然肉体不能胜过上帝坚定保守的恩典，但是回转的人并不一直受到上帝影响而推动，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偏离开上帝恩典的引导。这是为了防止我们，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们前面刚说的第三条，对吧，讲说啊，上帝保守我，对吧，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一切上帝都掌权，我就可以这个就像你们去这个科罗拉多河里面漂流似的，对吧，反正这个充电船已经充好气了，我就坐上去，我就随着流飘吧，对吧，反正上帝的恩典保守我，我就飘就好了呢。但是就像你去漂流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岩石的危险，对吧，你也要躲避这些危险一样，同样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多的信心提醒我们你会有偏离的危险。这是为了防止我们犯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这种属灵式的凯旋主义，这种属灵式的凯旋主义，这种凯旋主义并不是这种属世的，对吧，凯旋主义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有一种是属世的，那就是说上帝如此的祝福我们，以至于我们基督徒教会或者是这种基督的国度，可以在属世的层面上一种可见的方式战胜仇敌。这种属世的凯旋主义特别在例如像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这种语汇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要打败这些肮脏污秽的这些不信神的伊斯兰这些力量，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在政治军事上战胜他们，这是属世的凯旋主义。但是凯旋主义还有一种形式是属灵形式的，那就是不是一种政治扩张，而是一种属灵的胜利状态，那就是得胜罪恶，一直不断地保持一种得胜的状态。那这种属灵的凯旋主义在历史上也是经常出现的，包括在中世纪的这种修道主义和苦修主义当中，我们会看到这种属灵式的凯旋主义。我可以通过我自己不断的修行达到一个属灵的生命的高峰的状态，并且一直持续在那儿，以至于我可以不犯任何的罪。我们也可以在后面的，就我们之前提到过像寻道主义，寻道不是殉道，寻道是 Methodism， 不是殉道，殉道是这个 Martyrdom， 对吧，但是就这种寻道式的成圣圣洁运动当中，我们可以达到信徒达到完全圣洁的状态，凯西克的更高生命运动等等，这些发展也影响到了这华人教会的神学，所以在19世纪、20世纪，像这个以尼托生为代表的这种属灵人的教导。所以这种召会的神学也是非常强调，如果你达到了属灵人的层面的话，你进入到了一种属灵的凯旋主义，你不再是属魂的，你也不是属体的，你是属灵的，所以你不会犯罪，你永远不会犯罪。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那就是说他否认了真信徒可能会陷入到严重罪的这种可能性，因此也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提到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彼得他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有非常严重的失败，上帝所钟爱的大卫王在他的一生当中陷入到极其严重的罪当中去，圣经当中不断地提到上帝的百姓，真百姓，他们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不是虚假的信徒，他们是真正有信心属于上帝的，最后上帝拯救他们的，他们是上帝的圣徒， 但他们在一生当中陷入到严重的罪啊，因此在这种状态之下，为了解释这个状态的最佳的解释，并不是把信徒划分成三六九等，有一些信徒他们是属灵的，有一些信徒他们是属魂的，有一些信徒他们是属肉体的。所以那你怎么算彼得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如果他是属肉体的话，那你还敢不敢读他写的书信呢？他写的书信是不是也是属肉体的？大卫是属肉体的还是属魂的？你就开始找了，对吧？你开始算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人自己想出来的一些解释的方式，对吧？但是并不是圣经为我们呈现的。那么这种属灵的凯旋主义也是从一种末世论的角度的层面上来讲，是一种过分实现的末世论，或者叫过早实现的末世论。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的确有一天会进入到完全得胜的状态，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圣经所应许我们的，是上帝应许我们的。将来得胜的他会赐给他们这个冠冕在新天新地，但是那个最终的得胜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赐给他的信徒们的，而不是在今世我们通过自己的修行达到的。所以当我们把本来在末世会发生的事情提前的应用在了历史当中，我们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凯旋主义，这种不论是属世的还是属灵层面上的，都是从这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来的。那这是一种错误。那另外一种错误是为了防止我们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属灵的绝望的状态。那就是这两种错误都是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预设了这种凯旋主义，那么一旦你人生当中出现了严重的罪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然后你就开始陷入到绝望。一旦信徒跌倒，就会失去上帝保守的恩典，彻底的沉沦。因此多特信经在这里面讨论这些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教牧性的话题，不是一个只是头脑思辨上面的问题，是实实在在跟信徒的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信经这样教导我们，为了防止我们走入这两个极端，即使这是对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最佳的保护，是吧？你对信徒信心的保护是告诉他你会失败，你会跌倒，你会犯罪的。而当你陷入到那个状况的时候，不要绝望，上帝的恩典会帮助你摆脱那个状态。所以这是第四条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ethos， 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和这个精神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简单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信徒已经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他还会偏离？那信经首先为我们排除了一些错误的理解，这个我们简单的提到过。错误的理解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为当重生的人犯罪的时候，是肉体的力量胜过了圣灵的力量。我在这里面陈述的是错误的理解 ，OK？ 所以不要把我说的话当真呢。这种错误理解认为说，当一个人陷入到罪的时候，仿佛是正邪、善恶两个力量在打仗，对吧？在这个人的灵魂里面在征战，然后这个邪恶的力量变得非常的厉害，然后把正义的力量打倒了，于是邪恶的力量在他的灵魂当中掌权了，然后他就开始犯罪了。 你们有多少时候会听到类似的这种说法？人的灵魂是上帝与魔鬼的战场啊！你的肩膀上一边站着一个天使，另边一边站着一个魔鬼，对吧？很多很多类似像这种方式就是阴阳二极，对吧？这个说白了是这个打太极呢，上帝跟魔鬼打太极，对吧？看谁这面今天他胜了啊，明天他退下来了，对吧？不是，这是错误的理解。信经否认这一点，因为信经说，这恩典的力量是极大的，是肉体无法胜过的。你注意看，你翻过来看，多德信经说什么？第一句话说，虽然肉体远不能胜过上帝坚定保守真信徒在恩典中的大能。肉体的力量胜不过上帝保守的力量，肉体力量打不过圣灵保守的力量。因为什么？你也看看互相打架的这双方到底是什么量级的水平，对吧？你上擂台，你一个，对吧？三百公斤的跟一个，对吧？80公斤的打，那也是不公平，对吧？你上来一巴掌就给你抡下去了，所以这个对抗，肉体是什么？肉体是创造的还是受造的？受造的。肉体是有限的无限的？有限的。所以你让一个有限的受造的和那位无限的全能的自存永存的上帝打，他能打得过吗？他打不过，对不对？所以肉体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胜过圣灵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避免的错误的理解。那你说那是怎么回事呢？另外一种错误的理解，那就是说，那前面之前他所有的这些上帝的恩典，对吧，跟这个有点相关连带的，是认为说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离开上帝的恩典。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仿佛上帝的救恩像是一个这个烧瓶帽，对吧？反正你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走进去，你也可以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再走出来，对吧？反正我进去逛一圈看看怎么样，不行了我再可以再出来，对吧？对吧？上帝的救恩是小卖部吗？对吧？上帝的救恩是你可以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吗？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今天比较常见的想要试图去解释但是并不是符合圣经的这些解释。那么信经怎么教导我们呢？信经告诉我们，导致我们偏离恩典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从人的角度，另外一个方面是从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信经说他们偏离恩典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因为自己的过犯离开上帝恩典的引导，受肉体私欲引诱偏离，顺服肉体。所以这是从人的角度，一个人到底怎么偏离恩典，为什么他偏离恩典，是因着自己的过犯，受到肉体私欲的引诱，顺服肉体。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当我们面对信徒犯罪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自己罪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无可推诿。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把指头先指向外面，指到天上去，上帝啊，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的，对，或者指向女人，女人你怎么给我吃这个，而是把指头指向自己，我受到私欲的牵引，我顺服肉体，对吧？亚当应该这么来到上帝面前，对不对？亚当应该跟上帝说，主啊，我错了，我承认我的过犯，对吧？不怪你，也不怪女人，也不怪蛇，谁都不怪，怪我自己。那么但是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特别容易 喜欢这样，对吧？这个叫做从亚当开始就是这样。你看，你给我造女人不够好，她不够贤惠，她不够帮助我，她引诱我让我犯罪，她这个不是我的好帮手，都是她的错，对吧？因为她我才吃的，对吧？我为了表达我对她的爱，我对她的信任，对吧？你看，结果我还犯罪了。这个人找借口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亚当里面，我们所有堕落犯罪的人都是为自己罪找借口的专家。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种问题的确是非常，我们到时候会在第二点来谈，对吧？我们既然知道上帝掌管万事，上帝统管万有，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那么罪恶的出现以及包括在信徒的身上犯罪的情况，如何去理解上帝的旨意的问题，但是这个是我们稍后来谈的。我们会倾向于，尤其在信徒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问上帝，为什么不保守我，为什么让我受到试探。所以多德信心在这里面教导我们，罪责不在上帝，而在人自己。在这一点上，多德信心遵照的是圣经的教导。所以雅各书第一章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个人被试探乃是自己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是从人的角度，为什么人会偏离恩典？为什么？从人的角度，因为他自己被自己的私欲牵引，顺服肉体。OK， 那接下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神的角度。多德信心说这样一句话，神有时候会按照他公义的许可，真的让他们陷入这些大罪。 OK， 我再读一遍，神有时候会按照他公义的许可，真的让他们陷入到这些大罪。当提到从上帝的角度提到人偏离恩典的时候，信经用了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那就是公义的许可。所以这告诉我们，信经再一次的重申了上帝绝对的主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发生是没有经过上帝的许可的，包括最残忍、最痛苦、最邪恶的事情，是在上帝的许可之下发生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他们连动也不能动，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点。那接下来我们需要问的是，如果说上帝的旨意许可这件事情发生，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善的还是邪恶的，对吧？所以那我们承认上帝一切的旨意都是美好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简单来谈，上帝有三种不同的旨意。当谈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或者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就，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因此，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神学议题，我可能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讲完。特别是关于罪恶与神的旨意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不打算去深入的介绍在历史当中的许多的辩论，我在这里面只是简单的介绍三种常见的分类，这也是我们正统的神学许可的范畴之内我们可以去谈的。首先第一种上帝的旨意叫做预旨性的旨意，这个我在很多次我在不同的场合谈过了，对吧？所以我就简单的去聊好了。所以第一种叫做预旨性的旨意。什么叫预旨呢？这个词也都是翻译过来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写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对吧？所以它的英文实际上叫做 decree， 或者叫做 decretal， decretal will of God， 或者有的时候要叫 decretive， 对吧？这些都是形容词。Decre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君王坐在他宝座上发布他的圣旨的时候，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发出的旨意，这些旨意是绝对的，是没有任何失败的可能性的，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他的谕旨是绝对产生果效的。当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这就是上帝的谕旨性的旨意。上帝没有跟光商量说，哎，光，请问你可不可以出现一下，对吧？没有的，上帝命令光出现，光就出现了。上帝的旨意与人的旨意在这个层面上是有绝对不同的效能的。人的旨意不是你说成就成的，人的旨意是可能失败的，人只能发出命令，但是期盼结果能够如其所愿，但是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接下来第二种是上帝的诫命式的旨意，或者有的时候叫做律法式的旨意，对吧？这种叫做preceptive，precept。当提到 precepts 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这个也是一种命令，但是这种命令是针对有道德性的受造物发出的命令。上帝不会对一个石头发出 precept， 对，因为石头没有道德性，石头没有意志去顺服或者不顺服，只有有道德性的受造物，人、天使，对吧？这些是上帝的律法式的或者诫命式的旨意的对象。上帝命令人说不可偷盗，但这个命令并不像前面的谕旨性的命令，上帝诫命式的命令是可能被违背的。上帝说不可偷盗，有小偷说切，我偏要偷，对，所以这个你说上帝的旨意会不会成就呢？ 在这个情况下没有被成就。我们在说这个情况下没有被成就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需要区分。我们再说，比如说上帝跟一个小偷说不可以偷盗，然后这个小偷跑过去偷盗了，我们说上帝的旨意没有成就是指上帝的律法没有成就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是想要这个道德受造物去遵行上帝的律法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遵行。但是同时我们说上帝的旨意成就了是指上帝的谕旨，永恒的谕旨成就了，在上帝永恒当中就预定了这个人会违背他的命令。 OK， 所以你说上帝的旨意有没有成就呢？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说 yes and no。 yes 是指上帝永恒的谕旨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拦阻，是必定要成就的，但是上帝律法式的诫命式的旨意被违背了，没有成就。 OK， 这个区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所以我现在问你，犹大卖耶稣，上帝的旨意成没成就？ Yes and no， 对吧？你需要区分上帝旨意成就了是指上帝永恒的谕旨，他预定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定会被犹大卖，一定会上十字架，一定会流血、然后但是同时在犹大的身上，上帝有哪些旨意没有被成就？上帝的律法性的旨意没有被成就，上帝不喜悦犹大欺骗卖主，上帝不喜悦，上帝从律法层面上上帝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从谕旨的层面上上帝允许他们这样做，对吧？所以这涉及到了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许可的层面，上帝的许可，这就叫 permission 或者叫 permissive。 那关于这种第三种的 permissive 旨意，这种许可性的旨意，在历史上在神学上有很大的争议。 比如说很著名的像加尔文就非常的反对要提这种 permission， 加尔文会说这种说法会降低对上帝主权的认知。但是在后来的改革论神学的发展当中，大部分的神学家开始意识到说这种语言是可有帮助的，帮助我们去理解的。所以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在普通的语言当中，这种允许、容许是带有着正面的批准的含义，对吧？当你说我允许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说我同意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去这样理解上帝的许可的旨意的话，就变得很麻烦了。难道你是说上帝同意邪恶吗？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说上帝许可的时候，并不是在说上帝同意或者说为这个邪恶背书的意思。显而易见，上帝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去认可罪恶。但是我们的确是在谈一种神圣的允许，是指上帝让某件事情发生而不去阻止它。 OK， 但是这种许可并不是说上帝没有能力阻止它，也不是说这件事情的发起是人而非神，也就是换句话说，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了上帝的主权，对吧？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人可以自由意志决定我要做一个坏事，然后这个决定可以 override， 可以这个叫什么 override 上帝的主权，对吧？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正确的去谈论上帝许可的旨意，我们需要同时注意，许可是一种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去许可。换句话说，上帝是蛮有主权的，有效的去许可邪恶的发生。如果我能够选择犯罪或者不犯罪，上帝同样有权选择阻止我或者不阻止我。当上帝完全有能力和权柄去阻止我的时候，他可以瞬间使我消失，他可以瞬间杀死我，可以拿个雷劈死我。你说当我要准备去偷这个东西，上帝可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就直接拿个雷把我劈死，这件事情就停止了。有多少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时刻会发生这些事情，是吧？可能就在现在，啪一个雷就把一个人劈死了，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他也可以选择不去阻止我。上帝有没有权柄选择不去阻止我？当然，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意志去捆绑上帝的意志，说上帝啊，不必须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个邪恶你必须都阻止，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无权去捆绑上帝，所以上帝可以选择不去阻止一个恶事发生，而同时掌管这件事情发生的方方面面。我有时候会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我有时候这个例子可能会让很多人就是意识到说上帝的主权掌管护理和他的许可之间有多么大的冲击。但这个东西，对吧？你们就听一下就好了。这个例子我举的例子是这样的：上帝有没有掌管万有？我说，当一个纳粹的军官拿着他的枪指着那个无辜的犹太人的脑袋，砰来着一枪把他杀死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这个犹太人，不是德国人，所以这个例子对我们来说并没有特别切身的体会了。但是这是你给举个日本南京大屠杀的例子，对吧？有一个日本军官拿着军刀冲着这个人头就砍过来，对吧？这个东西就你有很切身体会。 OK， 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的护理着万事，上帝护理着这个人的呼吸系统还在正常的运行着，他的生命体征都在正常的运行着，上帝在护理着那个刀非那个锋利的刃还依旧保持它的刚韧性 OK， 上帝在护理着这个拿着这个刀的日本人，他还心脏还正常的跳动着，所以上帝在护理着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都在那个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突然一下失常，对吧？上帝没有突然让这个人的皮肤啪变成这个钛合金的硬度然后砰挡住呢，你倒是希望他像是一个超人一样，对吧？没有。所以这是上帝的护理。你说上帝，所以我们想要如果为上帝辩护的话，我们最差最差的方式就是说上帝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上帝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不，上帝完全有能力做，而且这件事情发生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但是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问上帝去。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整个约伯记的最后，我说过无数次，对吧？约伯不停地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直到最后他真的跟上帝面对面了，上帝都没回答他，上帝没有回答他。但是我可以回答你的是，如果上帝没有回答我们比上帝回答我们更好。上帝没有回答我们是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受造，我们有限的思想无法承受上帝无限的智慧。如果上帝真的把他在护理之下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旨意的决定都告诉你的话，你的大脑会崩掉的，那个是你无法承受的无限的智慧。所以上帝在他的怜悯之下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但是上帝在他的怜悯之下让你意识到你是谁他是谁。所以上帝对约伯说，我创造大地海洋的时候你在哪儿？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吗？我有问过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吗？我造海里的大巨兽的时候，对吧？我问过你，哎，请问这个事儿怎么来？没有的。上帝在说什么？要知道你是谁，要知道我是谁。掌管这个世界的不是你，因为你太有限了，因为你的有限，你如此的有限，以至于我没有办法给你解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因为你承受不了，所以让我做我的工作，让我当上帝，你不需要着急当上帝，我来当上帝就好了，你当一个敬畏我的人。How about that？ 于是约伯最后看到了上帝给他启示了如此多的智慧，约伯现在想明白了，算了，不问了。问了，我也明白不了。我知道一件事情就好，上帝是良善的，赐予的是耶和华，拿走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我就敬拜他就好了。于是耶和华开始把他所失去的一切都给他归还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去理解上帝的旨意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理性上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理性不是绝对的主权的拥有者，上帝才是。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我就不在这里面举了 OK。 我想要最后 我们既然都讲到这儿，我就最后把第三点讲了，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明白了说，我们的确重生之人会有偏离恩典的危险，这是在上帝许可的主权旨意之下，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面对这样的现实，多德信经这样教导我们说，因此他们必须持续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探。他们必须持续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探。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对于基督徒来说，作为改革宗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的主权，知道上帝的护理和保守，有的时候这种教导会导致一些人认为说，啊，反正上帝都保守，对吧？很多人去批判改革宗的教导的时候会说，你们这样的教导会导致反律主义，会导致这种不去努力积极成圣的这种生活态度。那他们这么说也并不是，他们这样的批判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确这些教义会被罪人拿来误用。因此多德信经就更加着重地教导了我们该怎么样去正确地使用这些好的教义，那就是我们需要警醒。什么叫警醒？什么叫做警醒？警醒就是警惕并且一直保持清醒，对吧？所以警醒这个词是一个军事性的概念。守夜的士兵在塔楼上，他在一个战争的状态之下，他晚上要守夜，守夜的士兵需要做的就是不能睡觉，必须醒着，而且是清醒，要注意观察敌人什么时候来袭，当敌人来袭的时候赶紧拉响警报，对吧？这个就是警醒的概念。所以圣经经常提到警醒的反面是睡觉，是沉睡。所以圣经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不属于幽暗，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黑夜睡觉，醉了的人是在黑夜醉酒。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所以我们要警醒的意思是说，你要活在白天，你要属灵的眼睛睁开，属灵的头脑清晰，不要假装自己这个在黑夜。黑夜干嘛呢？黑夜的时候睡觉是指我们失去了防备，会被仇敌偷袭。一个属灵的警醒的人他会干嘛？这里面说另外一个动词，他会持续祷告。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跟我一同警醒。什么叫一同警醒？在科西马尼园很晚了耶，耶稣，我们刚刚吃过晚饭，对不对？肚子饱饱的，吃了逾越节的筵席，然后到了深更半夜了，大家都累了，要睡觉了。这个是很合理的这个语境，所以你知道科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这个语境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第二场敬拜挪到午餐之前，对吧？对吧？人非圣贤，对吧？吃饭就睡，这不是很正常？吃了太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耶稣让他们警醒，要干嘛呢？要祷告。耶稣叫我们的祷告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位恶者，对吧？凶恶这个词你可以把它 abstract 去理解，就是抽象的理解，就是一切的不好的事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位格性的存在，救我们脱离那位恶者。所以这就是你要做的。你每天祷告吗？你每天都祷告些什么？你每天有没有求神 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拯救我们不遇到试探。每天早上起来第一句祷告，你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今天遇到试探。如果当我遇到试探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拯救我脱离恶者撒旦的网罗，让我能够有清晰的头脑去判断，能够做出荣耀你名的决定。上一次你这么祷告是什么时候？反正最近我没有这么祷告，是给你们一点安心的。到时候你们都不敢说了，昨天晚上，骗人。所以，对吧？主导文超级有用的，不仅是初信徒，我们这些信主许多年的，10年、20年、30年的，主导文哎，背起来啊，孩子们，对吧？主导文背起来，你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你知道背诵默想就是重复，是我们看不起的东西，但是对我们极其有用。我们都太想创新了，天天想一些搞一些新的东西。让人说，哎呀，我们不要学海德堡要理问答了，我自己来回答好不好？你自己回答的不行，你要背的。那些东西，主导文是用来背的。你说我背完之后，天天就是形式主义，嘴上说，脑子不想，那是你的问题。你当然背的时候脑子要想，而且你是肉体软弱，有的时候脑子不想，但是有一天你突然想了，那些东西就在你的脑子里了。这就是我们属灵的操练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所以改革宗的信徒应当警醒祷告，不要懒惰。哪怕你这个星期很懒惰了，但是上帝蛮有恩典怜悯，他让你周日来到教会，我们主日还每个主日都要背主导文的，对吧？所以看上帝多么充满怜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简单的讲完了第五项教义的第四条，信徒和严重的罪的危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相信各位已经非常的迫切的想要等候我们身体这个日用的饮食，所以我们就先停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看顾和保守的恩典。尽管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常常会因着我们私欲的牵引，因着我们对肉体的顺服，会偏离你的恩典的道路。然而主啊，我们祈求你不要把我们留在我们自己当中，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来不断的提醒我们，在我们里面来纠正我们，叫我们变得更加的警醒不断的持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求你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那位恶者，好叫我们能够用身体和灵魂来荣耀你。愿你的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当中，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当中得到一切的尊荣。你是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午餐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